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2024年大选或者没有总统辩论，左媒慌张。美联社说拜登执政一年充满挫折和困境。习近平敏感讲话内容再被公开，再称习近平力挽狂澜。香港将大多数过境旅行拒之门外。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RNC 近日威胁将抵制由总统辩论委员会 CPD 发起的总统大选辩论。对此，一些左媒成员解读成川普会在2024年竞选，亦有人担心总统辩论将就此消失。在过去的30多年，总统辩论委员会CPD 组织了每一届总统和副总统辩论。在福克斯新闻星期四获得的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致总统竞选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表示，他将要求在2024年选举周期中竞选的总统候选人承诺不参加由 CPD 举行的辩论。如果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兑现这个承诺，他可能会导致总统和副总统大选辩论这个方式发生巨大转变。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NRC 有责任确保他的未来的总统候选人有机会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和对手辩论。 NRC 主席麦克丹尼尔 Ronald McDaniel 在信中说，只要总统辩论委员会 CPD 看起来有意阻止必要的有意义的改革，以恢复他在共和党中作为一个平台和无党派机构的信誉， RNC 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未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其他地方获得这一种机会。总统辩论委员会和福克斯新闻说， CPD 直接和有资格参加 CPD 大选辩论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打交道。 CPD 的2024年计划将基于公平、中立和坚定的承诺，帮助美国公众了解候选人和问题。保守派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态度表示欢迎，因为右翼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指责该机构抱有政治偏见并且过时。不过一些左派媒体成员认为此举是共和党人的懦弱行为，他们无法和民主党挑战者正面交锋，他们是不是怕他们的候选人跟不上？ The View 的乔伊·贝哈尔想知道，共和党人对公共机构和公民程序的反感导致他们只是行开的另一个例子。这个对问责制或透明度来讲不是一个好兆头，彭博社意见专栏作家提姆·奥布莱恩说。波士顿环球报作家史托尔 Timberly Arkenstock 在推特上说，我已经长大了，还记得总统候选人什么时候试图通过说服选民他们有最好的想法和计划来获胜。到今年1月20号，美国总统拜登执政将满一周年，一向支持拜登的美联社发表分析文章，梳理拜登一年来不能实现的承诺，显示出拜登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实际工作中充满了挫折和困境。美联社1月14号星期五的分析文章说，拜登本应打破国会僵局，推动立法，结束大瘟疫，令经济重回正轨，但是在他上任差几日就一年的时候，一连串的坏消息接踵而来，继续侵蚀拜登上任前主张的他可以胜任总统职位的理由，他可以做成事。到拜登执政差一个礼拜就一周年，他面临着创纪录的通货膨胀、新冠病毒 COVID-19 检测短缺和学校停课，以及他自己政党推动的国内议程在几个月内受到第二次重大打击。这一次他的投票权法案似乎注定要失败，再加上最高法院驳回了拜登应对新冠病毒大瘟疫的核心措施疫苗禁制令，这些都令到拜登为自己做出辩护。他说他在华府近50年的从政经验能够令他实现一个雄心勃勃的议程在这个星期面临崩溃的风险。 拜登曾在国会担任了30多年的参议员，还担任过8年的副总统。拜登的大麻烦可以追溯到2021年8月，失败的阿富汗撤军混乱并导致多人丧生，其他很多事情的发生亦令到拜登总统自夸的能力不断受到质疑，好像非法移民从美国南部边境成倍地涌入，而联邦政府却没有明确的计划，还有本应该是暂时性的通货膨胀到年底反而加剧，情况进一步恶化。2021年3月，拜登在他的上任总统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是被雇用来解决问题的，但是事实证明那些问题仍然存在。14号，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在他的头版发表文章《摇动之问的答卷人》，再度大谈自我革命。这篇文章亦被人民网以大字头条方式发表在他的网站首页上，显然中共官方要以这一种方式向外界传递某种信号。中共20大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这个被中共看作是今年的所谓头等大事。从中共喉舌这几日释放的一些信号可以看出，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案可能很快会有结果。1月10号中共公安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再度对孙力军进行点名，称肃清孙力军流毒影响是重大政治任务，重中之重。公安部专门针对孙力军等人曾管治或插手的多个重点部门调查，要对牵涉其中的人事案进行全面清理，要重点清查对党不忠不老实的两面人，并表示公安部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清除政治隐患，整治突出问题，惩处害群之马。12号中纪委网站发表文章以雷霆之势清除害群之马，文章点名2021年落马的政法高官，包括前河南省政法委书记金荣坤、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前山西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刘新云、前上海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龚道安等人。13号中共最高检察院公布孙力军涉嫌受贿、操控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案已侦查终结。近日长春市检察院已向长春市中级法院起诉，据起诉指控孙力军利用担任上海卫生局外事处副处长、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综合业务处处长、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操控证券市场，情节特别严重，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情节严重，应当以受贿罪、操控证券市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同样在13号中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消息说，电视专题片《零容忍》将从1月15号开始在央视播出，其中将有三个大老虎现身说法。孙力军在他的预告片中现身，称没有想到自己成为一个法治建设和公平正义的破坏者。而中共喉舌最新的动作是14号《人民日报》在他的头版发表文章《摇动之问的答卷人》，再度大谈自我革命，亦释放出新的政治信号。13号中国纪检监察部发表署名文章，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作者吴富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文章再度称习近平力挽狂澜，说他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刹住的歪风邪气，克服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固执，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可谓一巴一巴冚江泽民。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好多人注意到其中的一个讲法，说中共18大以来尽管治党 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并认为主要是对江泽民进行不点名批评。但是中国纪检监察部在13号发表这一篇文章，里面的内容对江泽民就更加不留情。文章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举旗定向，力挽狂澜，刀刃向内，向党内顽张孤疾开刀，杀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杀住的歪风邪气，克服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张孤疾，解决了很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据阮鸿兵教授之前向大纪元介绍，在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本来是打算在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公开点名批评江泽民。阮鸿兵说，根据中共内部的良知人士透露，最开始习近平想要公开指出江泽民领导时期的重大政治失误，就是由于政治路线的问题造成全面的腐败。中国纪检监察部的上述表示，以及之前系列文章中透露出来的信息，似乎都在度证实了阮鸿兵教授这一条内幕消息，亦就是习近平认为这些所谓的歪风邪气、顽张孤疾、严重隐患是江泽民一手造成。换句话说，江泽民就是那些顽张孤疾的根源。因此文章强调，滋生腐败的土壤还未根除，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文章还曝光一些中共官员是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是因为所谓的理想信念动摇。讲明白啲，就是彻底不相信共产主义那套呃人的鬼话，而转向对金钱权力的崇拜，开始拼命闷声发大财。而这一句闷声发大财，就是来自于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正当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更换到与病毒共存的抗疫模式的时候，香港却转向了中国大陆的清零策略，引起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很多居民的不安。香港已经关闭了与大陆之间的过境通道，恢复了严格的社交限制，以阻止 Omicron 病毒株的蔓延。这些措施虽然比大陆很多地方宽松很多，但对于经历了几个月宽松生活的香港居民来说，还是很难适应。出行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这个依赖商业旅行和习惯去餐馆用餐的商业城市。目前过年临近，香港750万居民担心这些限制性措施将会影响他们办年货、全家团圆、走访亲友等节日活动。往年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开始为过年家人团聚忙碌起来。路透社引用香港会议展览业协会 The Hong Kong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会长李建斌 Stewart Bailey 的话讲，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得出明显的结论，新冠病毒不会消失，唯一的合理做法就是逐步放宽隔离，对新冠病毒采取同其他病毒同样的管理办法。从去年12月下旬香港首次发现 Omicron 病毒株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大约50个病例，打破了这个前英国殖民地连续三个月没有本土病例的纪录。港府立即行动压制疫情的蔓延，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誓要保持香港零感染的成绩，并呼吁民众予以配合。林郑月娥说，她理解公众的焦虑、不满和愤怒，但是林郑月娥表示要控制疫情，没有其他的选择。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